像高山巨木，我的帮助从你而来，那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
弟兄姐妹平安，小巴小龙，很高兴我们又可以一起进入神的心意，知道神今天要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什么话。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玛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为我们立下了律例典章妥拉来教导我们，好让我们的生活，主，我们不超越你所规定我们的事情，主，让我们在你的妥拉里面得到自由。主，愿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激励我们每一个人，主，好让我们真知道，主，我们所你所给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让我们向着标杆来跑，不怠惰，不迟延，让你夸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充满，至于讲的听的，主，我们都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的心意，以及你要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愿我们真的是听了就去行，以至于我们成为你的好儿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进入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三章的第十六节，虽然只有四章，但是事实上呢，非常重要的信息在这里面。这一周的陀拉名字叫做 Bo Parasha Bo Bo 是来，大部分的圣经都翻译成进去、去、Go， 但希伯来文的 Bo 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来。所以让我们从这一周经文，我们进入了解天父的心开始。一开始说到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事实上我们的神他早已就在埃及了。我们从中文的和合本来看，好像神对摩西说，你和亚伦进去见法老。但实际上我们的神他早就在埃及，百姓的苦，百姓的呼喊，他都参与，他都知道。不像世人在遇到这些事情有灾难的时候都是你去你去你去，而我们的天父却早早就在那里等着他的百姓来。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节讲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我们天父的心。而二三章第二十节说到，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事实上我们的神在每一个我们所行的道路上面，他已经行在我们的前面，替我们开拓了那条路。真正要重视的是我们肯不肯踏上天父为我所规划的这条路。这周最重要的信息是神亲自预备了逾越节的羊羔给他的百姓。这个今世的剧本，我们的天父亲自编剧、导演、彩排、预演，甚至连角色的选择，让我们世世代代将这个逾越节好像一出戏一样，每年每年的重演。连演出的时间我们的天父都规划好了，他说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本月初十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公羊里取都可以。所以为什么这只羊羔要一岁呢？ 实上动物在一岁之前呢，他们是非常的纯洁，心里面不会有任何的情欲，所以呢神选择的这个羔羊呢是纯洁无瑕疵的。而这只羔羊要留在正月的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面，还有门楣上面，因为神说那一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并且最重要的是神要败坏埃及一切的假神，因为他是耶和华。而这血要在以色列人所住的房屋上是做记号，所以当神一见到这血就越过你们去，你们的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而这个血在这里明明白白的说它是一个记号，因为有了血的记号，所以天父就进入了每一个家，印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得以跟天父和好，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奥秘。世上当神要这些百姓将羊羔的血涂在房屋的左右门框上门楣上的时候，像是希伯来字的一个黑生命，所以当你将这个血涂在你的门上，预表着将你的家人放在一个非常安全的门内，有了血的遮蔽，神进入这个家中与这个家同在，当灭命的天使见到这个门框上面有血，知道天父在那个里面荣耀的同在，所以他就跨越过这些有门楣上面有血的家。所以即使以色列人有十个支派是失落，他们忘记了神的妥拉、神的立法、神的应许，但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应许就像以西结书37章枯干的骸骨会复活，神会使他们记起自己的身份，并且神会亲自如鹰将他们背回跟列祖所立约的那块迦南美地，回到神的妥拉，回到神的律例典章，回到神的立法。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到神的安息日。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第31章第13节，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而在第16节也说到，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当你开始按着神的话守他的安息日的时候，你就与那些外邦人迥然有别，这是一个记号。安息日的条例，弟兄姐妹可以去参考利未记第23章，讲得非常的清楚。当我们回到神所定的律法的时候，你就不会错失与他约会的指定的日子，就像错失耶稣啊第一次来与春天的节气有关，那么你也可能错失耶稣啊第二次再来那与秋天的神所定的节气。神为什么要领百姓出埃及呢？明明白白的讲得很清楚，因为为他荣耀名的缘故，再来因为他与亚伯拉罕立了约，他要带领这些百姓回到他与亚伯拉罕所定的 那块地上。第三个是要带领百姓来到西乃山颁布写下来的律法妥拉。最重要的是神的心，因为他听到了百姓在埃及的呼求。我们可以看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十四节说，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第三节也说，我要将我羊群中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令他们归回。所以呢，我们进入这周的妥拉，出埃及记第十章跟第十三章，我们来看他们的提纲。第十章谈的是从第八、第九，蝗虫之灾、黑暗之灾。第十一章，他们谈到了出埃及之前。第十二章，神颁布了逾越节的条例，并且第十灾的产生。十三章呢，再一次的重申神说头生的归我，并且神要百姓在手上做记号，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神用大能的手将他们从埃及地领了出来。所以一开始神对摩西说，不，来，你来，我使他法老和他臣仆的心刚硬。很多时候人会用这句话来说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借口。神不会使人的心刚硬。有人说，那么神使人行善也使人行恶咯？不，我们的神是美善的神，他使我们人行善，他不会使我们人行恶。否则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离，就不成立了，是吗？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第二三节说到，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神事实上他给了人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法老的自我使他的心刚硬，而神只是任凭他。所以我们从上周的出埃及记第九章第三十四节可以看到，法老跟他的臣仆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我使他和他的臣仆心刚硬。事实上神将那个自由的意志放在他们的里面。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因着法老和臣仆他们的私欲使他们的心里刚硬。当人与肉体的私欲搏斗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整个人变得非常的沉重。为什么会使人沉重呢？为什么会使人的心刚硬呢？财富、地位都是因素。所以当人有了钱，大部分的时候他们不需要神。当人有了政治上面的地位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神，就像法老一样。法老的刚硬是因为他自大，他骄傲，就好像从镜子里面看到自己，觉得自己非常的美，非常的完美，甚至呢被这个镜子蒙蔽了，无法看到真理，甚至渐行渐远，就像法老一样，最终走入万劫不复。而魔鬼就是利用这个方法来引诱神的选民。而神最大的惩罚是什么呢？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说到，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所以任凭是神 对人最大的一个惩罚。前面的七灾让我们来看一看，水变血，你知道尼罗河对埃及人来说是一个生命，喂养他们，所以尼罗河在埃及人的习俗里面，它是有三个掌管这个尼罗河的神。第一个就是河水河神，第二个呢就是当河水满溢的时候，有灾难的时候，他们会再求另外一位神，甚至第三个他们会用挖掘这个尼罗河，好像改道一样来敬拜他们的另外一位神。第二灾是蛙灾、狮子灾、苍蝇灾、瘟疫、疮灾、冰雹。事实上这七个灾呢，好像与法老好像没有什么关联，都是属于一般的天然的灾难。但是十灾开始于血，那我们看到本周最后的三灾，蝗虫之灾、黑暗之灾以及杀长子之灾。第九灾黑暗，第一灾血，都预表着死亡。前面的八灾神都要摩西跟亚伦进去见法老，事先的警告他会有什么样的灾难，但第九灾神并没有事先告诉法老。所以当亚伦跟摩西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是这样说的，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弟兄姐妹，现今我们的神在寻求那些愿意遵行他话语的。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灵里贫穷。有很多人在过去的年岁当中，他们听到了神的话语，明明白白地写在这本圣经上面，但是他们却不回头。他们看了听了神所说的话，但是他们却不去行。甚至基督徒会说，神岂是真说，旧约过去了，现在是新约恩典的时代，只要我喜欢，我都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很多的人这么多年听了信息，却仍然没有办法明白妥拉，遵行神的每一句话。所以神在寻找一些虚心的人，听了就去行的人。你要像法老一样吗？神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不肯虚心，不肯听我的话，妥拉就去行。你是这样子的人吗？弟兄姐妹，如果每一周的安息日圣会你都参与，听了这么多年的道，然而你的生命并没有改变，那么你是否听到神在对你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生命没有改变，妥拉对你来说无关紧要，参加安息日圣会只不过让你的心安，但是神不要这样子的儿。有很多人就像上上个礼拜 国强长老所说的，圣诞节，你是我的生日，你说我不是12月25号出生的。我曾经问过一些姐妹，你为什么要过圣诞节？你明明知道那不是耶稣的生日。而他们回答我说，因为唯有在12月25号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进入教会，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福音，相信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流出来的宝血要使你我的生命改变。传福音，将好消息传给别人，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改变了，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不再一样，是因为我们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吸引别人来相信跟我们一起，而不是只有在12月25号称为神的耶稣的生日而将人带到教会。在圣经上说得很清楚，被招的多，选上的少。为什么被招的多而选上的少呢？是因为进入教会受洗有很多的人，但是能够留下来真正的与耶稣有关系，愿意遵循他的话语却非常的少。人的生命不在乎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而在乎你是否愿意将神的话遵循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成为耶稣的见证人。至于福音能够传遍，是因为你我的行为不一样。我们不是普通的耶稣的信徒，我们是遵循妥拉的耶稣的信徒。因为我的耶稣他遵循妥拉，因为我的耶稣他过逾越节，因为我的耶稣如何让你自己常常觉得不够，邻里贫穷，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有很多选上的人，是因为他们谨守遵行圣经上的每一句话，没有新约，没有旧约之分。就像说的，新约在旧约里隐藏，旧约在新约里彰显。没有旧约，新约就是一本神的话，听了却不去行，明知圣灵常常的提醒却仍然不去做，那么你仍然行在黑暗之中。你如何让神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听了这么多年的妥拉，却仍然行在过去模式当中，那么枉然。就像我常常跟学生说的一样，如果你认为相信耶稣受洗归入他的名下，你拿到了进天国的门票，那我要对你说抱歉，这个门票不是通往天国。如果你不愿意谨守遵行他的话，如果你不愿意成为他的见证人，那么你倒不如今生快快乐乐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至少你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一生。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问到一些弟兄姐妹，为什么你要相信耶稣？为什么你要信基督教？他们会回答我说，因为今生会有平安呢， 将来死后到天国去，是这样吗？神给我们的命定是什么？是让我们谨守遵行他的话语。他说不要吃猪肉，因为当你吃了猪肉就与你不洁净。注意，不是猪不洁净，是与你不洁净。圣经就这么说的，你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你为什么要说那是过去的，那是旧约了，现在是新约时代，神岂是真说我们不能吃猪肉呢？神岂是真说我们不能吃无灵的东西呢？或许你会说，神使我们行善也使我们行恶，就像我说的，不，神使我们行善，但他不要我们行恶。善恶，光明黑暗，没有灰色地带，你不可能在这两边游走，要么你就选择光明，离开黑暗，选择真理，离开罪恶，你不可能忽左忽右。因为当你在光明中，当你进入真理，圣灵就在你的心里，你所做的不对的，圣灵就会提醒你，让你悔改，不是吗？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去行明明知道不可以的事情，却是面子的问题，我们会加上这是一个习俗，这是大家所遵行的，我们与世人迥然不同，是因为我们遵行神的话，他说做我们就去做，他说不可以我们就不去做，而不是或许可以或许不可以。神说吃了知识三个树上的果子你必定死。 OK， 很多人说，但是亚当跟夏娃没有死啊，没有马上就死啊，但是在灵里面他们两个已经死了，因为他们已经与神隔绝了，神将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弟兄姐妹，不要轻忽神的话语，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不可删减，不可以加增。他说守安息日，你有守安息日？最近我常常碰到一些朋友问我，什么是安息日？什么是安息日面包？信主这么多年，却仍然不清楚。在这条路上，没有先，没有后，唯有努力与不努力，遵行与不遵行。当我愿意遵行他的话语，我就觉得我在这里面得着非常大的自由。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录了一段语音，告诉我们说，现在因为有来猪进口，你要如何分辨什么是来猪，什么是台湾本地的猪。他讲了很多，非常非常的正确，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我回答他说，我谢谢你，但我不担心这个，因为我不吃猪肉，我活得很自由。当你读到今天的经文，法老的心刚硬，我们一起来思想，我的心是否比法老刚硬？我明知道这样是不对的，然而我仍然要去行，因为我不会马上死掉。你愿不愿意更多的虚心，将神的话一字一句好好读清楚？圣经上面的话读了就去行， 不要听任何人的话，人的话语有时尽了，但神的话语充满了能力，无穷尽。相信你所看见的，相信你所读的，或许你每天都在读圣经，但是那只是一个惯性动作，这个读经的过程只是让自己心安，我有灵修。但是呢，读过了之后呢，那好像就是读过而已，或者就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的故事，与我无关。如何将这些话语字字句句刻在自己的心板上，遵行？为什么这些经文要放在我们的额头上面？额头代表什么？额头代表我们的思想，常常将神的话语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行走躺卧，我都思想神的话，因为我知道这就像一个恋爱的感觉，神的爱他写了情书给我。热恋中的人总是希望收到另外一半给他的情书，当你收到情书的时候，是读了又读，爱不释手，妥善的保存，常常拿出来再读，不是吗？那为什么读读神给你的情书？你只是读了，你没有感动，你没有想要按照他所说的去做。弟兄姐妹，我勉励各位，我也勉励我自己，我读了，我去行，将我心里面黑暗的那一面除去，让这个黑暗不再辖制我。至于我知道，这是蒙福的关键，读他的话语，行在他的光中。若我不这么做，那么被招的多，选上的少。有些时候我常在想，常常游走在灰色地带，最终两边落空，今生苦，来生没有办法进天，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弟兄姐妹，听了遵行，这一本妥拉不是只有给我的，给你，是给你的，给我们大家的。不难，神的道不难，就去行。愿圣灵常常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哪一条是正路，我们当如此行。让我们破除一切从假神而来的谎言，知道行在神的光中，黑暗就遁逃。好，第八灾蝗虫之灾，事实上是从法老的宫殿开始，接着到他的众臣仆的房屋，最后充满了埃及人的房屋，都被蝗虫占满了。这时候摩西他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当摩西跟亚伦出去的时候，法老的臣仆就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说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所以他的臣仆都已经看到了那个严重性，于是摩西、法老就被召回来见法老。你可以看到，这里并没有明明白白的说摩西、亚伦被法老召回， 一般的说法是认为是这些臣仆他们去找了摩西跟亚伦，将他召回来去见法老。那么法老就对他们说 OK， 那么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是我要知道要去的是谁呢？摩西就说，我们要把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要一同带走，还要把羊群牛群一起带走，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但是法老呢，他就对他们说，我容你们的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但是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事实上，当法老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带点威胁，心不甘情不愿。他说，你们不可以都去，你们这些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就把他们从法老的面前就赶出去。那神就对摩西说，你伸杖。所以当摩西一伸杖，一昼一夜，耶和华神使东风就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就把蝗虫刮了进来。当蝗虫上来的时候，落在埃及的四境，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可以看到图片，当蝗虫到达这个境界的时候，昏天暗地，这是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没有。我们可以看到心里刚硬的法老，他的心态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的改变。所以法老就急忙的招了摩西跟亚伦来，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看起来似乎法老悔改了，所以神耶和华神，所以耶和华神就转了极大的西风，我们刚刚说了东风将蝗虫吹上来，但是神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来，就吹入了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都没有留下来。这个时候法老的心又刚硬了，他仍然不容许以色列人去。那么神就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个黑暗似乎摸得着，所以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唯有以色列人家中亮光。有很多的犹太的圣贤说，其实埃及的遍地乌黑了不止三天，是三个七天。所以当法老招了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牛群羊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跟你们一起去，但是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吧，使我们可以献祭给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一定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来，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要用什么来侍奉耶和华。所以法老的心刚硬，邪恶似乎战胜了法老的内心，他不容他们去。所以法老就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所以黑暗之灾事实上完成了我们神的应许。黑暗中神要百姓向邻舍要金器银器，并且神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记得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 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而箴言第13章第24节说，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你我都是神家中的管家，但是这一切的祝福都是因为我们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也就是他的话语，他的妥拉。以赛亚书第45章第3节说，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而就像这些灾一样，诗篇第78章46节说到，把他们的土产交给了马杂，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蝗虫。而约珥书第2章第25节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神说我要补还你们。我们神的慈悲与恩典，但是我们知道，当人进入那个黑暗里面，犯罪的里面，罪的工价乃是死。在启示录末日也有蝗虫，在启示录第9章第3节说，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木，并一切的树木，唯独要伤害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黑暗之灾。第10章第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个黑暗似乎是摸得着，所以摩西就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3天。3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在属灵的层面，我们很清楚知道内在的光是真光。埃及人因为黑暗笼罩，他们无法看见，甚至有很多的圣贤所说的是，他们好像在黑暗中被凝固住了，没有办法动弹，他们没有办法看见任何的东西。但是以色列人却有亮光，甚至可以说他们好像光体一样。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进入埃及人的家中，看看这些埃及人家中有什么宝物。因为神说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所以当以色列人向埃及人要东西的时候，埃及人不能说不，因为以色列人知道有，也知道放在哪里。所以我们知道黑暗是邪恶的象征，埃及人处于邪恶之中，他们生活在黑暗里，而以色列人他们有神的话，生活在光明之中。有很多的黑暗与光明是根据人看世界的那个视角所产生的。属神的人即使生活在黑暗，说视觉上面的黑暗，他仍然可以看见光，因为阿爸、妥拉、耶稣啊、圣灵，所以他们可以经验在黑暗中仍然可以看到光。但有些人活在光中，因着罪好像盲人一样看不到。就像神当他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天使使那些恶人，就是门外的人，无论老少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对，对神的子民来说，当你不再遵行妥拉，不再祷告，不再与神对话，不再与神同行，那么你就行在黑暗中。属神的人真的要像诗篇第1篇第1节到第2节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凡是与神无关的事情我都不去行，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唯喜爱耶和华的妥拉，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反之，会引导人进入黑暗，带来黑暗之灾。或许你觉得这十灾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当我们静心下来想想看，是否你现在在经历的是黑暗之灾，以至于你像埃及人一样，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这是处在黑暗之中的人一个非常大的特性。一个在黑暗中犯罪之中的人，得罪神的人，他不愿意离开，他们享受那个最终之乐，虽然知道不对，但是仍然不愿意去行。要避免这些黑暗之灾的关键钥匙，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唯喜爱耶和华的妥拉，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昼夜思想，不但有福，而且也可以让我们远离黑暗。诗篇第119篇第一节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人便为有福。而使徒约翰对于黑暗光明的诠释啊，超过所有的门徒。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而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有关于光的经文有非常的多，诗篇119篇第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约翰福音17章17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讲到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诗篇119篇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神，将他的奥秘，他的话语向我们来开启，使我们能够得到通达。所以光照进来，让我们遵行妥拉，遵行神的话，遵行道，而这个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啊。你可以听到，你可以知道妥拉，知道从神的话，你可以听到，你可以知道妥拉，你可以知道这些神所说的话，但是你却不去行，那么你仍然行在黑暗之中，经历黑暗之灾。而最后一灾，杀长子之灾，最后一灾就是杀长子之灾。这个杀长子之灾呢，是从出埃及记，当神找到摩西的时候，就对摩西说，第四章第22节是这么说的，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所以这个杀长子是在十灾之前，神就已经定了这个剧本。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最后一餐要吃羔羊的肉，用火烤，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生吃，但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而且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明天，若留到早晨还是要用火把它烧了。所以当你吃羊羔 的时候，你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因为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一餐吃的有多精彩，因为当你脚上穿完鞋，腰间束完刀，手中拿着杖，还要赶紧的吃，因为神制定了逾越节的条例。他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期，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人中剪除。所以头一天要有圣会，第七日也当会有圣会。那么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什么工都不可做。神明明的规定，所以当夜神就击杀了埃及地所有的长子，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好，我们看到了法老投降了。所以夜间法老召了摩西跟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的民中出去，因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因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重要的是你们要为我祝福。所以埃及人就催促着以色列的百姓，打发他们快离开那地。但是神叫百姓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所以埃及人就给他们，你们要什么就给你们什么，拿走吧。所以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弟兄姐妹，或许你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贪呢？但事实上，这400年来埃及人的苦待以色列人，不仅仅是在劳力上苦待他们，甚至将他们的金银财宝所应该要给他们的工价全部克扣。所以这400年所积欠的，神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那个时刻要埃及人还清了。所以这个财物夺去并不是埃及人的，而是原本就属于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就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还有很多的闲杂人等，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去。所以以色列人移居埃及地总共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出来了。或许你会觉得这400年来，从70个人下埃及，400年后为什么只有60万人？事实上，当时的以色列人几乎一家会有5个孩子到6个孩子，如果我们用6个孩子来算的话，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应该有240万。但以色列的圣贤说，事实上在黑暗之灾有80%是不愿意离开埃及，他们不想要离开埃及，所以在黑暗之灾的时候他们丧失了生命。至于埃及人说，你看，不止我们埃及有灾，以色列人他们有灾，所以这个不是针对我们埃及人。所以你可以想到400年在埃及真的是生养中毒。最后的13章共有16节，讲到投生的还是要归神为圣，而且要守逾越节，吃无酵饼，要世世代代传讲我们神奇妙的作为。酵，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它存在这个自然界， 它可以使我们的面团发起来。最近呢，我非常喜欢做面包，最近我迷上了天然的方式发酵所做的面包。在这个过程中间，我真真正正的知道了，从一个面粉加水一直到酵的产生，足足需要6天的时间。到第7天，你才能把这个酵跟面粉和在一起，第7天才能烘烤面包。所以如果存在我们心里是不好的酵，那么就会让这个不好的事情在你的心里越发越发越发的发起来。但如果这个酵就像我们说的，它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么它会让我们的生命松软，就像面包一样好吃。但是如果这个酵充满了你自我的欲望，终究会带领我们走进黑暗，背离真理。这些都与我们的核心思想有关。除酵不只是除掉家中的酵，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心的酵，弟兄姐妹。所以这个酵是存在于宇宙万物中间，空气之中就有酵，与一般一些商业酵母所做出来的面包截然的不同。我常常在思想这个问题，这个自然界充满了我的酵在这里面。我曾经养过的酵失败，我也曾经养过的酵非常的好。天然酵所产生的面包，它有嚼劲，非常的 Q 弹。当我把这个面包做好了之后放进烤箱的时候，砰起来的那个感觉，就好像这个好的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挥的效果，让我们的生命好像被膨胀崩有弹性。不管任何的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仍然能够抵挡；任何的引诱来的时候，我能够拒绝，使我的生命充满了弹性。那个弹性不是说我可以我也可以不要，而是这些不好的东西当进入我的生命的时候会被弹出去，你知道那个弹的感觉。所以我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面包的感觉，是因为它让我觉得有弹性而不是松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也放下了这样的一个酵，而是看你怎么取决。酵没有分好坏，而是这个酵加入了之后进入我们的里面，与我们的自我连结，它就会产生好的东西跟不好的东西。当这个酵进入我们的里面，我是一个虚心的人，那么这个酵就会让我得着福气，让我天国是我的。但如果这个酵进入的是我的自我，自己，我看到的都是我美好的那一面，那么这个酵就会败坏了我，成为一个不好的东西。所以酵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来分享这个酵。接着我想要从实斋来分享我们天父的心。如果我们只是好像读一段故事一样，将实斋走马看花的读过去，那就错失了从这里看到天父的心。这个记载不仅仅关乎埃及人、犹太人，更关乎了你我，因为我们生命中存在的很多的偶像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呢？有很多人说，我的孩子还小，所以我要专心的 带着我的孩子，我现在不能够去服侍神，将你的孩子成为你的偶像。甚至有很多人说，我的先生，我为了要让我的先生相信，所以我要陪着他，我现在不能够去服侍神，所以将你的先生，你的配，将你的伴侣，将你的配偶看得比我们的神还要重。我现在还没有存足够的钱，所以我要努力去工作赚钱。金钱成为我们的偶像。我现在的地位还没有办法巩固，我要再往上爬。地位成为我们的偶像。那我们想想看，埃及人的这十灾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是否也成为我们的偶像？为什么神要带领百姓出埃及呢？除了要拯救他的百姓，神说，我真的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看到他们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来的哀声，我也听见，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我们神的爱，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利未人、耶布斯人之地。我们的神是有恩典又怜悯的神，但是为什么拯救神要降十灾呢？我们知道神所降的灾都是埃及人所膜拜的假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五节说，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要打破埃及人多神论，知道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神的心意是要粉碎破坏埃及人拜假神的习惯，要让整个世界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要将这些事传在的儿子孙子的耳中，让不但是埃及人，世界上的人，以色列人都知道他是耶和华。所以神所要的是随时提醒我们，叮嘱我们谨守遵行他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他叮咛你我要在手上做记号，在额上做纪念，使神的律法藏在我们的口中。所以进入神的心意是蒙福的关键。而如何进入神的心意呢？就在整本的圣经，整本的这一周的先知书 Haftarah 是耶利米书第46章13节到28节。神透过耶利米对埃及预言，虽然埃及是很强大，但终被巴比伦打败。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他说到，论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耶利米嘲讽埃及人，提醒他们，他们的假神无法承受独一真神的能力。耶利米说，埃及人从巴比伦人手中逃跑的时候，他们称自己的法老为自夸虚度光阴，他们在那边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但是个声音，但实际上呢，这个声音原文的意思是杂音，发出很多的杂音，虚度的光阴。而最后，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地 灭绝净尽，却不将你灭绝净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个不罚你，或者译成以你为无罪，这是神说的。所以当耶利米转向以色列，简短的安慰他们，即使以色列被放逐，他们也将会被寻回，神会将他们送回自己的土地，以色列周围的国家会因他们所做的不良行为而遭受摧毁。但是神说不将你灭绝净尽，倒要从宽惩治，这是神，神的心啊。神是慈爱，同时他也是公平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们没有办法逃脱惩罚，他们在穿越旷野到达应许之地之前，他们要接受考验，缺乏食物，缺乏水，甚至失去了信心，充满了埋怨，遭受了痛苦，他们也得到了惩罚。就像以赛亚书，他也说明了在末后的日子，以赛亚书19章第16节说道，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轮的手战尽惧怕，犹大地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地谁就惧怕，这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当那日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一城必称为灭亡城。当那日在埃及地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所以这都是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做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欺压，他们就哀求耶和华，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埃及人的欺压，他们哀求耶和华，所以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并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所以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往亚述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渔掠，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中的弓，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所以在末后的时代，神要使万民归向他，三国一律，为了使地上的人得福。最后我们来谈耶稣啊，什么时候再来呢？你要准备什么等候他呢？弟兄姐妹，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第25章，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了油在器皿里。所以当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的，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吧，不如你们自己去卖油的那里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 主啊，主啊，给我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当警醒，因为那日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要预备什么？预备灯，预备油。什么是灯？什么是油？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油，圣灵膏油，膏抹了我们。当你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圣灵亲自进入你的生命，就好像在你的身体的四周画下曲线，在你的额头上面经文，你的手上记号，你就得着生命。神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掌管你的一切。这一周的新约讲到了路加福音第22章第7节30节，讲到逾越节的晚餐，在除酵节打发了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我们在哪里预备呢？耶稣啊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在以色列，通常在黄昏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妇人带着很多的这个水瓶到井去取水。就我们看到像利百加都是女人。但是呢，耶稣要对他的门徒说，进城看到一个男人，所以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个记号。因为通常男人是不会出来取水的，但是耶稣啊说，你们进了城，看见有人，一个男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这就是记号。当耶稣啊与他们一同坐席的时候，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果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为的是纪念我。耶稣要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这受害一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所以耶稣就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神的心意，当你在黑暗中行的时候，神的光照样你，神的话语就是光。我感谢神，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的实灾不是与我们无关，是与我们息息相关。让我们有一段时间好好的思想，我是否生命中有很多的偶像？或许埃及人神用实灾他们心中的偶像来摧毁他们的假神。那么在你的生命中间，你的假神是什么？你的偶像是什么？你膜拜的是什么？你用这些偶像来代替神，是否你仍然也在黑暗之中？但是因着耶稣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给了我们生命，而这个生命让我们的天父愿意进入我们的圣殿圣所，愿意进入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活出他的样式。而最主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 遵行他的话语，他将他的爱写在这本书上，好像一封封的情书，你愿意读它，你愿意按着他的话去做，因为你知道这是他的爱。或许在过往，因着你的不幸，或者因着你的固执，丧失了很多的天父要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好好的思考、反省、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是否有因为心中的偶像，让我们与神隔绝，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以至于神的祝福没有办法临到我们。妥拉的每一句话不是为别人说的，是为你我看的人说的。你愿意像犹太人一样看了就去行，没有任何的怀疑。
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
小巴沙曼音，我们在天上的父阿爸，由于过去我们的固执自我膜拜了我们心里的假设，以至于得罪了你，使我们的生命中祝福恩典被蝗虫、男子、蚂蚱、茧虫吃尽了。但当我们回转，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说我要遵行你的律例典章，我要遵行你的话语，我要按着你妥拉所说的去行，听了就去做。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立定志向，向着妥拉标杆直跑。主，我们呼喊你的时候，求你回应，我要补偿你们，加倍加倍的补偿过去被剥夺的、过去被吃尽的祝福。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要摇动你的手，恳求你，当我们回转归向你，遵行你的话语，愿你将你的祝福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以至于我们过得在地如在天。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加的爱你，更加的信靠你，因为知道耶稣啊，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你，我们没有办法与我们的阿爸面对面。主，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藏在你的话语当中。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